美中官员上海交锋，习特建班禅，川普政府制裁四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乌军深入俄境地面战，美暂停援乌无人机，王之锋二次遭控国安法，狱中服刑又被捕，担忧斩首，全哈马斯为新首脑投大额保险。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路透社六号报道，川普宣布美中会谈日期在上海美国商会举办的成立110周年庆典上，美中官员突然在活动上直接交锋。消失15日的习近平会见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之后，又会见了与一个与世隔绝的所谓班禅。5号川普与习近平通话90分钟后，打破了5月中美日内亚经贸协议后的关系降温的僵局。6号川普在真相社媒宣布，财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将于9号在伦敦与中国代表举行会晤，讨论贸易协议事宜，称这次会晤应该会非常顺利。中美两国同意重启贸易谈判之后，川普还对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表示欢迎，这个与其之前阻止美国大学招收国际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川普说，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没问题，能够有外国学生来哈佛大学等学校就读是一种荣幸，不过他们仍需经过审查。但6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汇率亦跌至近两年低点。一位北京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对大纪元表示，川习通话虽然是外交层级的破冰，但是川普态度随意，讲求交易和解决当下问题，而习近平信奉控制与长期威权稳定，他极其担忧川普可能冲击其国内的政治合法性。今日中共对外政策深受大国自尊情绪影响，表现出一种既抗拒又期待全球承认的矛盾心理，对外部世界怀有深深的不信任，却又渴望重塑天下中心万邦来朝的朝贡格局。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表示，中方通报强调互利合作、共识、稳定大局等关键词，显然希望塑造缓和与稳定氛围。而川普强调稀土协议谈判重启，显示美方仍着重先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是中方并未提及此事。这种差异表明，双方即使在愿意对话的表层态度上趋同，低层动机仍不一致。两国如果没有政策互信，每一次沟通都似是临时救火，而非制度化解两国日益恶化的关系。同日，上海美国商会活动邀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王汉致辞。王汉表示，希望中方政府停止对在华美资企业的歧视性行为和报复措施。随后，中方代表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静话，总领事的言论带有偏见，缺乏依据，亦与两国元首昨日通话的精神不符。这场交锋凸显出美中关系仍处于高度紧张阶段。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毅指出，当前企业急需来自中美双方更明确、持久的表态，以提升市场信心。另外，时评人蔡慎坤表示，蔡奇没有陪同习近平见卢卡申科，但和王沪宁安排了一场特殊的会面会，被一个与世隔绝的假班禅拜见习近平。会见地点是中南海丰泽元顺一斋，也就是说，习近平的办公室已经从邢台搬到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丰泽元。不过，世人都知道，真正的班禅和他的家人至今下落不明。中共对藏人喇嘛严防死守，牢牢把控住藏民的信仰权，不允许藏民敬拜达赖和达赖指定的班禅。5号，中共官媒新华社在报道川习通话时，竟没有习近平国家主席的头衔。中共军报上而家越来越多的文章只字不提习近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四名法官实施制裁，他声称这些法官的行动是不正当且毫无根据的。 他们的目标锁定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以色列。路透社报道，华府将乌干达籍法官博萨、秘鲁籍法官伊巴列斯、贝南籍法官阿拉皮尼江苏、斯洛维尼亚籍法官霍勒列为制裁对象。制裁措施要求冻结这些法官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和利益，并禁止美国实体与其进行交易。卢比奥表示，这些法官积极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国或我们亲密盟友以色列的不正当且毫无根据的行动。他形容国际刑事法院政治化，并错误地声称拥有不受限制的着处权来调查美国及其盟友的国民。他认为这种危险的主张和权力滥用侵犯了美国及其盟友包括以色列的主权和国家安全。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据美国国务院说，法官博萨和伊巴列斯因授权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而受到制裁，而阿拉皮尼江苏和霍勒则因裁定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而受到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去年针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之前国际刑事法院亦调查过阿富汗涉嫌的战争罪行，包括美国部队和中央情报局人员。国际刑事法院强烈谴责川普政府这项举措，称这个是企图破坏一个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而这个机构为数以百万计承受难以想象暴行的受害者带来希望与正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卢比奥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干预表示感谢，称他们维护了以色列的权利。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四名法官是有其依据的。比如说，哈马斯首先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袭击，造成众多无辜的以色列人民失去了生命。以色列的防卫和反击难道不是正义的、正当的吗？为什么法官不宣判哈马斯的罪行，而是反过来要以色列的领导来承担责任呢？哈马斯将平民作为肉盾，而法官将以色列指责为种族灭绝，并要以此罪行进行刑事追究，是不是本末倒置呢？所以说，卢比奥说这些法官积极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国或我们的亲密盟友以色列的不正当且毫无根据的行动是有道理的。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 MGP 认证的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六号，乌军近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作战进展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多家俄媒和西方情报报道，乌克兰军队已经包围俄方重镇乔特基洛，该地是库尔斯克州的重要交通枢纽。目前驻守该地的俄军第56空降团散兵、附属部队和特种部队人员已被完全包围，面临全歼风险。这场战事为俄乌冲突以来乌军首度深入俄境内展开大规模的地面包围战。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前线，乌军亦持续向俄境腹地推进。地面部队在空军支援下已经控制超过300平方公里俄领土。尽管俄罗斯国内对此保持沉默，但北约的最新情报指出，乌军日前蜘蛛网行动大规模空袭俄罗斯空军基地，共摧毁40架飞机，重创俄军。乌克兰安全局表示，这次代号蜘蛛网行动的攻击行动采用了结合人工智能与人工遥控技术的无人机，就算部分无人机失去信号，亦能够自动切换成自主执行任务的模式，完成精准打击。不过，俄方对这次大规模损失反应异常低调，引发外界质疑。俄总统普京日前只召开会议，指责乌克兰政府为极端组织，并威胁将对乌克兰报复。 在这次乌军空袭中，俄罗斯空军的损失远超外界预期。有专家指出，俄国防部和航空基地指挥部存在严重疏忽，导致大量飞机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遭到毁灭性攻击。根据统计，俄军在6月5日单日损失及受伤人数就高达930人，使自开打以来的总人数达到992000多人，距百万大军仅一步之遥。目前俄军部队已接获节省弹药和生活物资的命令，显示其后勤补给出现严重问题。华尔街6号指出，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会谈时表示，他已接受俄乌战事将持续的现实，因为莫斯科和基辅都还未准备好达成和平。报道认为这个是川普总统迄今为止最直接的回应。川普政府还未有核准新的对乌军援，并已静静终止原本拨给乌克兰的关键反无人机装置。五国大楼上个礼拜通知国会，原本供给乌克兰打俄国无人机所用火箭的特殊引信，现在已拨给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单位。中共驻香港警方国安处6月6号在香港赤柱监狱拘捕了正在服刑中的黄之锋，警方说他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黄之锋目前因47人初选案认罪服刑中，已被判入狱4年8个月。据报，当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时，黄之锋被控2020年7月1号至11月23号期间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与前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等人在香港串谋等罪。黄之锋身着黑色 T 恤到堂应讯，案件开庭不到3分钟就完结，在离开时向公众席挥手。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主任白书贤回应，国安法将在本月底实施满5年，这种定义模糊空泛的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罪再次被用作打压持异见者的工具。香港人权中心说，港府在黄之锋服刑期间相隔近5年突然提出新检控，是在刻意选择时机，目的在于避免法院判刑和其执行，借此延长对黄之锋的监禁。人权资讯中心指出，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已经大规模拘捕民主人士。据观察，被控违反国安法的个案中，多数被告难以保释，未审先囚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多人在巨大的压力下选择认罪换取轻判。总部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谴责中共此举具有明显的寒蝉效应，显示港府有意持续关押这位香港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民主运动领袖。各国政府应采取具体行动，否则将进一步助长中共在香港加强镇压的气焰。有网友留言说，中共之恶罄竹难书，看到中共小丑们拼命表演真是可笑，支持黄之锋，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不跳得几日了。6号 X 推主以色列战争发文说，自从前任哈马斯领导人辛贾尔以及接替他位置的弟弟都被以军清除后，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就持续处于空缺之中。虽然目前已经推出了新任最高领导人，但出于对以军再次斩首最高领导人的担忧，哈马斯决定为新任领导人购买大额的人寿保险，以降低意外发生后必须承担的风险。与此同时，以色列近期再次向加沙发动军事行动，持续打击哈马斯的剩余势力，甚至向反对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提供武器，要求他们协助一起对抗哈马斯。以色列加强对哈马斯的压力，是想迫使哈马斯重新回到人质谈判中。同时，以军亦准备重启对真主党的打击，并向周边平民发布撤离警告，以避免民众遭到波及。6月5号，以色列空军再度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部， 锁定真主党的军事设施与无人机基地，这个是对日前真主党无人机与火箭攻击的回应。另外，推主以色列战争认为，加沙民众拿不到人道物资的原因，除了以军的军事行动之外，亦可能与哈马斯持续抢劫运送物资的救援车队有关。以色列和美国合作的机构近期还在不断地绕过哈马斯，增加对加沙的援助，保障民众生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